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五饼二鱼的信心，这也是在圣经赐福音里面的记载。除了记载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事迹是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都有记载的。第二个事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有时候我们看圣经谈到神迹，我们都会抱着一个啊，这就是另外一次的这个神所能够做的事。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神迹那个神迹，神医治这个瞎眼的，医治这瘸腿的，医治这耳聋的，我们听到了很多这一些。那但是我们如果用那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一些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外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的人有永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次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比喻也好，他的教导也好，这一些不外乎就是要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彰显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当中，成为人的样式，既是人也是神。他在我们当中所行的一切的作为，我们称之为神迹，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再一次在今天最重要的，我想五饼二鱼的神迹，对当时来讲是为了要建立这一些门徒的信心，对基督对耶稣的认识跟对上帝的信心。那对这些百姓来讲呢，这一些男男女女来讲呢，对他们来讲也是同样的，来认识神的国，认识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有一些盼望，都有一些计划在我们心里面。然而今天所有的信息围绕在一个最核心的观念，最核心的这一个神所向我们指明的人生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就是人真正的满足在于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看到新闻的话，昨天这个墨西哥呢，石油油管大爆炸，结果搞来搞去弄了半天是什么？就是墨西哥有一些人就是想要偷石油，结果就把管子给弄破了，结果又爆炸了。当初爆炸的时候是粉身碎骨，七十几个人，那个完全是找不到人形啊。后面早上更扩大了100多人了，都是死了，都是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要石油油管会爆炸呢？简单的来讲，就是一个偷的字。那你们一定会想说，没事干嘛去偷石油，去把管子弄坏，然后让它大爆炸？没事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知道人的心，我们圣经所说的从头到尾只有在做一件事，就是医治，最大的医治就是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亚当夏娃这个人类的始祖与神的关系隔绝之后，我们不要以为听的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事实上我们的认真去给他想一想，如果神所造的他的起初所造的这个我们的生命以及跟神的关系是在一个和谐，要让我们过得安稳，过得丰富的人生，那这个蜕变改变，当这个恶者，这个我们所说的撒旦进到人的心里面的时候呢，人会产生什么样子？人会产生心里的欲望远远的脱离神对人的期待，因此人想要做自己，更简单的来讲一点，就是人想要自己跟神一样，已经不是在神凡事都能，是不是在人凡事都能？我们有听过人定胜天，对不对？我们都听过。但是有一件事实最容易去反驳这一点的，就是光人对大自然的气候我们就对付不了了， 这种天灾人祸都不是人可以真的用什么样方法能够胜过。你看过北极很大的冰川整个崩塌下来，你看过龙卷风，你看过所有的在东南亚的海啸，你就明白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你有空的时候你去看一下视频，那海啸来的时候，不管是袭击日本的，在印尼马来西亚的，你去看一下那个来的时候，有时候人都还不知道要逃，当来的时候那种力量是非常大非常可怕的。你就知道那种海啸湮灭了整个村庄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人真的是非常的渺小。如果我们从这里去认识神的伟大的话，我想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再回来看顾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段，当我们只知道认识自己有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有限之后，我们就会本能的来仰望这一位上帝。所以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再一次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之外，更重要的知道我们人的满足唯独在基督耶稣里，在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可以有丰富的生命，让我们也可以活出有盼望的生命。盼望生命跟希望的生命是很奥秘的，人的满足是很难的。我常常描述就像医生所告诉我们的，人的心有多大，就是你拳头握起来就这么大而已，在你的心里面。可是有时候我们却很难满足。我如果问你一件事情，你不一定要现在回答的，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有多少？你满意你现在的家庭状况，你的对你的事业，你的这个退休的期待，以及对周边种种你所关心的，你满意的程度有多少？为什么？其实你不用苛责自己，早回到一两千年前，你想到那个大卫王，一个万国之尊的大卫君王，他为什么还要去觊觎这个拔示巴，就是他的将军的太太？他只是闲着没事在他的阳台这样子走一走，往下一看，看到这一位将军的太太在那里光天化日之下，在他的后院在沐浴的时候，他就希望拥有他。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年轻的财主，他已经什么都有了，圣经上面写的，带着他的仆人浩浩荡荡的遇到耶稣，他走过去说，耶稣啊，你看你所讲的道我都遵守了，这个也遵守了，这个我也有，那个有了，你看我还缺什么？他缺什么？你们觉得他这个年轻人缺什么？有钱有闲，带了一大堆仆人浩浩荡荡的，搞不好还开宾利的车，车队走过去，忽然刹车下来，看到耶稣，大家都下来，哎，问一下，帮夫子问一下，这个我们主子到底还缺的什么？他缺的是人家给他拍手，对不对？他缺的是虚荣心，没有办法满足。你看我什么都有啊，你该讲我有没有犯罪作奸犯科？你看后面那整条街都我的。耶稣啊，你看我还缺什么？耶稣所缺的，耶稣说你所缺的，就是你的国，你的国就是你的什么？你的金银财宝，你的财富，你最引以为傲的，应该统统捐出去，然后给穷人，这样呢，你就什么都做到。为什么？因为财宝是他的上帝。耶稣知道了，这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当财宝是他唯一的上帝的时候，如果财宝有一点点缺损失的话，他的国就毁了，他的明天就毁了，他的日子就一点没有意义了。你没有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有谈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这个耶稣在谈话，有没有？人家是一大早去取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顶着那个中东不是常常有人这个顶着那个瓷器嘛，那在头上然后去取水，那个图你们应该都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妇女是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去取水，那个水井里的水搞不好都热了，都变成温水了。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五个男人了，搞不好很快就会辞掉第五个，又会有第六个。为什么？没有满足的一天。他搞不好自己也在问自己，我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弟兄姐妹，这是所有人类的通病。你到底在追求什么？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也常常这样在想，人的满足在哪里？今天一定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从耶稣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我们看到，当除了这一些就是老弱妇孺以外，很几乎有多于5000人以上的这一个百姓这样子跟着耶稣。他们跟着耶稣要做什么？当然有的是好奇，要看耶稣行这个神迹，行那个神迹。当然有的人是跟着吃的，跟着耶稣有的吃，因为圣经里面前面就有写，所以人都跟着耶稣这样走。耶稣到比较没有人的地方，他们也跟去。好了，叫他们都坐下来之后呢，你就看到这一个是从14节开始，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疾病。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五饼二鱼的信心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认识。第一点就是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医治。因为耶稣来是为什么？耶稣来告诉我们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说我来是寻找什么？罪人，不是寻找义人、好人、完全的人。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最容易寻求神的时候，就是当你山穷水尽的时候，就是当你心灵破碎的时候，就是当你面到生活的境况，你觉得你已经几乎完全找不到方向，你真的不晓得怎么下去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往往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是耶稣进到你心门的时候。就好像人家常常比喻，很多讲员都做这样的比喻，当我们的双手是握起来的时候，纵使天上有东西掉下来，我们也接不到，对吧？因为你的手是握着。当人家需要要愿意要帮助你，要给你的时候，你紧握着双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领受任何的东西。当我们的土，我们的心田，这一块土是硬土的时候，农夫撒任何的种子是没有办法种植的。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要整地，要盖房子，要整地，把土完上面的建筑完全推翻，然后把它扯平弄平之后，才能够开始挖地基建盖。然后这个在农夫在耕田的时候，这个田地如果没有用机器把它翻松破坏掉，把硬土的层面翻起来，完全的粉碎那个硬的表面的硬土，让软土能够再一次松开的时候，没有办法开始耕种。这代表着什么？人的心，人的生命一定要被破碎，要被破碎之后，新的生命才能够进到里面，要被破碎之后，那种子才有办法种下去。所以耶稣来是要医治，他是好的医生。所以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讲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在第五章里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虚心的有福？什么是虚心？英文说 poor in spirit， poor 就是完全的，没有的，就是独独的向神敞开的，渴慕神的。其实你相不相信，人的本能其实有一种本能，就是渴慕神，寻求神，想要找神，握住神。你如果不相信，你就会发现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种人几乎主导了我们生命，有时候连主导你的婚姻你都不自知。那是什么样的人？那种人影响力很大，我有时候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这种人就是算命的人。我们有多少的人要结婚之前先要被算命的算过，要去合过八字，而这个人和这个合不合，这个人能不能结婚，为什么是那个人决定呢？很奇怪，对不对？有时候因为算命的关系，导致两个相爱的人没有办法结婚，两个家庭彼此对立，因为算命的一句话，有时候是怎么讲？我告诉你有一件事，这个是真实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呢结婚的对象呢是他妻子的妹妹，而且是等于是这个姐姐同意的，我们娶了这个姐姐，然后又送一个妹妹。哎，你不要笑，为什么这个姐姐会同意？就是因为算命的跟这个先生讲的啊，说他命中有两个，所以他就中奖了，就他也同意了，所以别人娶一个他买一送一。哎，这个不奇怪。前一阵子我还知道，哎，我们那地方居然是有一个人是娶四个，因为事业做太大了，没办法，整栋楼一个人盖一栋七楼豪宅，哇，进去里面那个比皇宫还要像，里面什么都是真的 18K 那个就是金子贴的那个就是金片贴的，所有的你看得到的什么吊灯啊什么，里面那个跟那个阿拉伯的王宫很像，四个，而且都处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呢要去世之前的算命的说的他有四个命，而且这样对他的事业很好。我也知道啊，因为他爸爸本来就做得很好，事业又好，然后又娶四个，对男人来讲你觉得好不好？那当然好啊，又有人 verify， 又有你知道吗，又有人帮你背书，谁？算命的。所以呢，很奇怪的就是说，我们常常很容易听信这个听信这个来引导我们的生命，然而不管你娶几个，你拥有什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的心很难有一个满足。最终的满足在哪里？在神的生命是给我们一个清心充满圣灵的居所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用一句神学的话来讲，我们的灵魂才能够最终找到一个栖所，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一个就是啊，好像终于可以休息了，不用这样飘来飘去了。历史告诉我们，不管历代的君王，不管是税吏，他拥有了多少的钱财，他总是还是缺的。在撒玛利亚妇人拥有几个婚姻几个男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在有钱有权有势的这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一个我们说富二代富三代这样子的人，遇到耶稣，他还是觉得希望知道还有什么，就是他心里面所渴慕的，我到底还缺什么。每一个人缺的都不一样，心里的满足要被医治，被谁医治？唯有把耶稣的生命邀请到你家和你的心中的时候，那个满足就像圣经里面说活水的泉源不断的涌流出来。试试看这样的满足，把耶稣带回去，带回你家，带到营，敞开你自己的心门，让基督进到你的心里，医治就从那一刻开始。第二点我要说的是，五饼二鱼的信心是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的喂养，不仅是认识耶稣的医治，第二点要讲的是认识耶稣的喂养。因为耶稣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饿也不渴。为什么人会饿会渴？就像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的，天已经晚的时候，门徒进来，在第十五节， 门徒近前来说什么？他跟夫子说，这里是旷野啊，已经就是说已经时候已经过了，就天色越来越晚了。然后呢，他请耶稣叫众人离开，意思叫他们自己去找吃的，散会了，聚会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吃的了。看你要去那个要去那个中国店超市那里，还是要去哪里？自己去找吃的吧，我们没有办法供应午餐晚餐，对不对？好，在这里第十六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哇，你给他想起来，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一定会想说，天哪，这里至少五六千人，我们怎么喂？要包便当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打电话做便当，人家也要烧饭，那是送到这里哪来得及啊？而且我们哪来的那么多钱？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呢？耶稣告诉他们，告诉门徒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们要像我一样，能够把我的话，把我的话语分享出去，因为我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像在旧约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所吃的是什么？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真正的那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就是耶稣，就是从天降下来给我们的，就是神的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The word was God. The word was with God. 话语本身就是神本身。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经文，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天上的粮，是给我们众人每一个人吃的。当你领受了，把它放在你心里面，把它吃进去了，你就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又在这一个另外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哇，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泉水？泉水如果是活的，当然泉水就是活的才叫泉水，会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的，这个是活水。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发现到一口活水泉源，天哪，你的一生就像那泉源一样，神的话语、生命跟丰富源源的不断要在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这才是我们的渴望，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家里有这么样一口井，能够洗涤我们心中的疲惫。我们追求，一生追求，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们计划这个，计划那个，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有时候失而复得，我们有时候呢完全得不到。有时候我们对这个目标、对这个目的、对这个渴望，一直活在追逐的过程。当有一天我们追到了，或是追不到，累了，我们的人生的岁月有时候也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回头想一想，我们活着在追求什么？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生命的意义对我们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永远是一个课题。但是神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就像告诉门徒一样，门徒要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把神的话怎么样喂养给在座的那一些百姓们。我们每一个人也当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成为保有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接下来耶稣就从一个 从那个他的门徒看见一位少女，一位小孩手上有五个饼两条鱼，拿了交给耶稣就注谢了。耶稣在这里，在第十九节，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而且吃饱了，剩下收起来的还能够装满十二个篮子。当时吃的人除了妇人以外约有五千人。弟兄姐妹，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耶稣的供应。五饼二鱼的信心不仅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医治，认识耶稣的喂养，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认识明白经历耶稣的供应。因为人身心灵的满足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常常说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好像一个罐子，一个罐子里面装什么，那一个罐子就被命名是什么。装酱油里面就是那个瓶子，就是酱油瓶，对不对？装汽油就是汽油罐，反正你装了里面装了什么，那一个填充物，那个器皿就被命名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是充满耶稣的生命的人，我们有神所赐的，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一个圣灵的果子，所有一切美善、喜乐的、和平的、温柔的、良善的，通通美好的果子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这个种子在你身上，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看透过所结的果子就认出这果树来。冬天过了，改天春天又来了，你们去那个Home Depot 或是去哪里去那些卖花卖园艺的，你就会发现他们又开始卖起果树来了，有没有？可是果树你如果去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掉一个彩色的牌子，它一定要照相给你看，要不然还没结果，还没拿回去种的时候，每一颗不是都差不多吗？说真的，除非你对叶子特别有去研究，要不然每一颗那个果树苗都是大概这么大，都一根几颗叶子。我请问你，你种的是什么？是橘子吗？还是柠檬吗？还是苹果呢？还是葡萄？你真的很难去明白。所以你要买什么？这个哦，这个是梅子啊，错了，我以为这个是柠檬。看那个彩色的标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说你是信主的，你信多久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命所结的出的果子。我们对待人，我们彼此就是说互动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看待外面的人事物，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上帝。所以你行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所结的果子，人家看到果子就知道，你不用讲人家都知道这是信主的，这真的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这是基督徒。不是我们身上背了二十根十字架，要穿的外套外面都是十字架，前面大了，前面又两个，后面又一个大，好像都烫金的，那意义不大。纵使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把那个教宗的皇冠都戴上了，那我无意去藐视它。我是说外在所有一切的物质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内心，对吧？如果是这样，我们看要穿哪一套，我们花钱买一套，每个人都一样，不是吗？很快物质满足我们基本的需要，然而真正人一生的满足从哪里来？从你内心那一口活水的泉源。如果是死泉，外面在装的镶这个这个晶片，或是镶的这个玛瑙钻石，那一口井还是没有人会去喝，因为那个是死水，臭掉的。如果外面看起来很脏，好像那个是砖块，又很多的青苔在上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去？你去看一下，人家那个是一口活水，是干净的，一直会涌流冒出来的活水。当然村子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去。弟兄姐妹，耶稣的供应是完全的，是从内心到外的， 当一个喜乐的心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得着永远的满足。于是耶稣就在马太福音19章26节也说了，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什么？这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喂饱5000人，甚至更多，是因为在这当中让每一个人看见人一生真正的满足就在耶稣基督里。这一个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一与神结合的时候，那新的生命就像活泉一样，就源源不绝。所以就像那个小孩把仅仅的一点点5个饼2条鱼，在那里是在众人那里所拥有的一点点献给耶稣，耶稣能够把这一点点献上的转化成祝福，喂饱所有一切相信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很渺小，我们拥有的一点点，然而你的一点点，你的微不足道，在上帝的手中却能够做出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今天再一次来回应在神的这一个丰富跟他的真正的再一次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一生的满足。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成为一片好土。每个礼拜每一次我们接触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上帝的话让它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它成长成为10倍100倍。愿神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开始都能够让基督的生命进到你的家中，进到你的心里面，再一次去明白来经历基督的信实，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它里面有永远如同泉水般满足的喜乐跟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